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非常感谢神，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敬拜，特别是圣餐主日的时候，那特别是我们蒙了这样极大的恩典，在当中圣餐之后再一次的来唱十架的爱的时候，我想圣灵一定让我们在当中更加的来回想，更加的切实的来经历到十架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是啊，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为到十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爱的奇妙，以至于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来讨论这个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实在是要献上感恩，因为圣灵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圣灵也用这样启示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当我们唱到第二首歌《无价之宝》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把音乐把我们带向了主耶稣基督。像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也是一群非常非常蒙爱的人。像刚才你看到我跟 Shelly 两个人站在那边，那本身就是一个奇妙。正如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讲到了天国的子民合为一。今天再一次的让众弟兄姐妹看到一个真正的我们的 Pastor， 他就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真以色列人，他也是真犹太人。然而因着主的福音，我们今天又在神的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一同的在当中服侍，一同的来见证，见证这个福音的奥秘，也见证这神的荣耀。上一个时候我们回想，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个地方，像常常神都用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这些人看到神所做的所成就的。我们更加感谢神，当我们为到我们的下一代不断的来寻求，不断的来呼求，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神为我们开启了一条路，来预备了 Shelly Pastor Shelly 来到当中，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神的带领，以至于我们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来聘请合宜的主所带来的传道人来喂养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我也求神继续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着代代相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在恩典的当中更多的将神的福音，将神的奥秘，将这样的一种爱来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我们所遇见的人。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要来讨论福音的奥秘。当对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去思想这奥秘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什么奥秘了，因为神已经将他完整的福音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但是我们仍然的要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来思想这福音的奥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应当去记住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要讲到这本书福音书或者这本圣经，我们首先会看到对我们在新约的之下的这些人，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神的拯救。但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旧约当中也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神的创造。如果我们讲到神的拯救，我们就会想这个拯救我们的神他是谁，拯救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谁，因为是神的拯救，或者神的拯救是怎么样来实现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创造的神，神造了我们，我们人在造我们的神的面前去敬拜。然而因着神造了始祖亚当之后，人犯了罪，以至于整个人类又在神的寻找神的拯救的计划的当中。那有的人说圣经它就好像是一个历史，它记载着神造人，神拯救人， 的这样一个有关于神的历史。当然有的人特别是说会想到在英文的当中历史这一个词是 history， 那他这边也可我们可以感觉到是有两部分来思想的时候是蛮有意思的，是关于神的故事，整本圣经是关于 his story。 那这个 his story 我们再多去从旧约到新约来看的时候，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从整个旧约到新约，从旧约里面预言了耶稣，到新约当中将整个神的计划全部的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整本圣经就关乎神的创造，神的救恩，也在整本圣经的当中让我们去思想神成为了人是为了我们这些离开神在神的面前犯了罪的人，因着罪人走向了死的结局。虽然如果没有神，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对我们去哪里实际上是一个恐惧，或者是对我们去哪里是产生一种惧怕。然而因着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因着神的拯救，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再一次的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拯救神的真理来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亚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就将神的这样的一种计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应验。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那讲到神的独生子就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而且将他赐给我们，讲到赐这个字那是来自神主动的自愿的，因为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恩典，叫我们来相信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实际上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关于神的这个故事，也因着这个故事成就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你我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圣经而没有神的启示给我们，我们实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神的心意在这本圣经，也只有人类书籍当中唯有这一本圣经将神的奥秘神的拯救神的福音全部的启示给我们。那为什么说这本书乃是神给我们人的每一个人都要去读的书，也因着这个书我们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也盼望今天在当中的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线上的听到这美好的福音，可以去读这一本书，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寻求。当我们讲到福音的奥秘，讲到神的创造，然后讲到神的拯救，那这个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也告诉我们这是从启示而来的。讲到是启示，它还更大的更精准的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启示，是圣灵的启示。那当然讲到圣灵也唯有在新约当中我们更加的明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关于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认识了神的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圣灵的真理启示当中来明白。那讲到福音的奥秘，实际上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这边特别的讲了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因着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被囚了。那讲到被囚，他就是被囚禁在那边，就是为什么？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是为了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奥秘或者这个福音来向这些外邦人来传讲的缘故。那首先他被囚一定是来自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保罗所传的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因着这样，当然也是因着罗马帝国这样的以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将保罗 囚禁在监狱里面。当然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要去思想的。当保罗愿意的为主摆上的时候，好像整个人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很多的人的信仰是带着宗教意识。什么叫宗教？就是你给我什么好处，你给我什么好处。那实际上从这边来讲，你会看到到底基督教有没有给我们好处。有。是什么好处？你现在心中想想，在圣经里面或者在信仰当中给了你什么好处？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想到了，你可能买房子特别便宜买到了，或者想买车子，神给了你一个车子。像这个是小小的东西，你如果讨论这个益处，你还不如去信一些那些烧烧香拜拜佛，他给的还比这个还多。像真正的福音或者真正的这个信仰带来的一个，是任何宗教没有办法给你的，是什么？永生。阿们。这就是人类必须要去面对的。神给你是最好的，给了你这个福音，也因这个福音，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起一个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我们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讲到福音的奥秘，你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当中所成就的，也让我们在当中要明白福音奥秘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当我们明白这个奥秘，而且这边保罗也讲了，是神托付给他的职分，他要将用从圣灵的启示将这样的真理来宣告。而且并且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当然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继续的回到以弗所书的一章二章，我们就看到了，实际上从第一章的第四节，保罗就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是在创世以前，就是世界还没造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也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拣选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拣选是在人犯罪之前还是在犯罪之后？之前，很清楚，因为人还没被造，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他的爱子。当然这时候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成为了人，耶稣乃是神的独生爱子。因此在这个当中我们去明白，像保罗讲说，我之前烈烈的写过你，写给你们的，你们在当中去明白。紧接着上在一章的七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唯有接着这个爱子的血，也接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宝血，我们才蒙救赎。那讲到这些的话，讲整个的从一章的四节到七节，指向了耶稣，再次来告诉我们，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要借由爱子耶稣他的血，我们才蒙救赎。那讲到血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时候来思想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十字架就成为了我们一个恩典的记号。当在当中，我们在二章的第八节这边也是，我们也特别的用一个专题来讲了，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将所有的人的想用立功之法来蒙天父上帝蒙神的拯救的全然的否决。人的得救唯有靠着恩典。哦，这是一个非常人不能接受，或者人的常理没有办法明白的。没有办法明白的。那这边告诉我们，人要得救只有一条路。正如我们刚才在圣餐之前所读的经文，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也就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将天父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绝对的真理，除了他别无拯救。这就是绝对的真理，讲出绝对的对的，绝对的可靠的。什么叫绝对？绝对它就是真理。 如果他不敢结对，他就不是真理。那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读了这本圣经，我们在真理当中来寻求来宣告真理的时候，很多的人因着不信，他就接着说，哦，你们太够结对了。是的，在真理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结对，他容不得人在当中按照人的思维来，就是按照人的智慧或者人所能明白的，人只有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那么讲到福音的奥秘，我们可能要多明白一些，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是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或者在当中，因为这边讲到读到拣选的时候，就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说，在创世以前，神拣选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不要一下子读到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因为那时你还不存在。当然你要这样理解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过度的解读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不必要的误会。那个我比较准确的想跟弟兄姐妹讲，神在基督里面的拣选是在创世以前神的救恩的一个计划。当然讲到神，也唯有这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也唯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可能要去哪里，然后在这个去的当中，也唯有这个圣经让我们来做一个人生的选择，你想去哪里，你想去天堂还是想去地狱，给你非常清楚的选择。两条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去到天堂，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去到的就是神所给人，给不信的人所预备的与神永永远远的隔离，那是一个利益。那我讲到天堂与地狱，也只有这本圣经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是要在活着的当下来做人生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是来自神的恩典，也是来自于神的恩赐。当然我们也看到，当神造了人，他也赐给人有智慧，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是有智慧来跟神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或者来明白神的旨意。那当神造了人之后，也告诉人不要吃，就是神吩咐人不要吃树上的那棵树上的，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讲得很清楚。然而我们始祖夏娃因着蛇或者魔鬼的引诱，他吃了神所告诉他们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后眼睛明亮了。原本一个在神没有吃禁果之前，像亚当跟夏娃的那种爱的故事，或者那种甜美，那个彼此的那样的一种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彼此看为美好的，因着这一个吃，想自己来做王，自己来做主，自己要与神同等，所以是因着自己而走向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隔离。这时候我们发到第一反应，当他们吃了禁果的时候，突然间亚当看夏娃，夏娃看亚当，有害羞感了。原本赤身肉体两个人在当中是一个美的无比的，因着人，因着魔鬼的进入，人竟然在美的当中产生了邪恶的想法，这个邪恶是来自于魔鬼撒旦，来自于自己的私欲所造成的。当这时候我想一下像 Tim 跟 Jessica 他有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文化的，比如说希腊各地方去的时候，那边可能有很多的雕像，很多的雕像好像都没穿衣服，对吧？应该是没有。那我接着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果这种东西，如果你有衣服放在家里面，那会被大人会骂得够呛，说这个东西很下流的，你不要去看。我讲不知道，我讲真的是很下流。但是关键下不下流，是因着人犯罪之后落进了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要回过来看到的时候，当他人犯罪后，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能力的，当人犯罪完后，人懂得处理自己的问题， 去用无花果的叶子来做裙子。做裙子干嘛？遮羞。哪里羞了？因为自己看到了，自己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造成了整个因着亚当夏娃吃了神所吩咐的不可吃的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整个事情你就看到了，从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就进入到第三章，人就进入到罪的里面去了。因为耶和华神开始来对蛇说，那你既然做了这个事，就必受咒诅。紧接着我们也在当中看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而且你也要伤他的脚。当然这边我们在新约的当中来读这句话，或者很多的牧者或者神学家将这样的一种从圣经里面或者圣灵里面启示给我们，我们很清楚这边已经意识到在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当然如果读得更清楚一点，是女人的后裔，不是说男人跟女人所生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虽然这边已经指向了一个童贞女，或者从一个女人所生的，那我们也知道哪里有可能一个女人会生孩子或者有后裔了。是的，我们不知道。然而在这边是一个奥秘，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当中，已经点出了救恩或者拯救的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假如女人的后裔，假如女人后裔，这是一个单数，而且这个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他的脚。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在十字架上就看到了完全的这一幅，原本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的这样的一节经文，在十字架上全然的应验。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明白，实际上在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这边也很清楚的看到，因为耶和华神对亚当夏娃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一个死的那一幕也发生了，那只是一个恩典的代替。因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了什么？做了衣服给他穿。那弟兄姐妹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如果要明白在圣经或者人类历史你可以读到的所第一个装的流血的事情，就是有动物为人死了。因为如果你去读整个旧约里面的一些赎罪祭，就是你当中你就明白，虽然有的时候用动物来代替人的赎罪的这一个当中，虽然从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已经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亚当夏娃因着犯罪与神隔离，紧接着有动物代替性的或者恩典性的来代替了亚当夏娃的死。动物死了，皮子穿在了亚当夏娃的身上，让人思想，你今天是因着那个神的怜悯，动物代替了你们的结局。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罪进入到人类，也因着罪不断的蔓延，我们也看到的人类的第一桩的谋杀案，也只有这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叫第一，而且是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第一，没有任何的人类的书籍可以告诉你第一的事情，只有神的启示可以告诉你第一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人类的第一宗的谋杀案，或者第一宗的杀人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亚当夏娃的孩子的身上。当该隐来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在这个当中所看到的一个亲人或者兄弟里面，因着罪的这样的一个进入，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大，甚至不愿意去听神的这样的一种提醒或者一种警戒，人仍然的起了恶心来杀了自己的弟弟。那这是第一宗的整个圣经或者人类的第一宗的杀人犯，他的名字就是哥哥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这么清楚。因为这么清楚的当中，我们看到不但是一个杀人的事情，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五到八节，已经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大到已经甚至造我们的神都后悔造了人。这样的一种后悔，你要明白神已经对他所造的人已经全然的失望，人败坏，人离开神，甚至越离神越来越远，越来以神为敌。但在这边，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有神也让我们看到了有一点点的希望，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也因着挪亚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恩，神仍然的给了人有机会来离开神的刑法。耶和华神拣选了挪亚，让挪亚按照神的心意来造了方舟，也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将神要刑法这些作恶的人的这样的一种毁灭性的刑法的当中来告诉当时的人类。然而当时的人类仍然该吃该喝，仍然快乐的活着，而不愿意去听。从神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挪亚，他们的宣讲这样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审判。当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第九章之后，挪亚被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拣选来开始被神来使用。当挪亚一家，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洪水，全世界落进洪水的审判的当中，全人类所有的人都死了，唯有挪亚一家，也就是挪亚跟他的儿子以及这样的一个八个人在当中活着。那讲到我们人类，如果讲说你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说，我们是可以说是属于挪亚的后代，因为从这边圣经来讲，那一代人全部死掉，唯有挪亚以及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媳妇，还有挪亚的老婆，那这样构成的一个八个人被存留下来。那人类是在这个地方被存留下来的。那这时候当然神也喜悦挪亚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摆上。那神也以挪亚一家来立约，也赐福于他，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以你们以你的后裔来立这个约，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当讲到生养众多的时候，我们立即又会想到在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亚当夏娃的那时候，神所祝福人的生养众多，生养众多。那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第一次人类出现了被因着人的罪的缘故，神用洪水毁灭了。当讲到洪水毁灭的这个事情，对我整个人的信主的概念跟这场洪水是有关系的。是因为这场洪水让我看到了那是真的，也因着看到这个真的，我开始寻求，我承认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造物主的来历是因为在地之，无论你在喜马拉雅山再高的山，再低的地方，无论是山还是海当中，一定有沉积岩，就是地层当中一定有沉积岩，不管你多高，哪怕我们在这边都有沉积岩。这个沉积岩就来自于跟水有关系，而且这样的水所带来是全球都是在一个里面，就是我们当时没有明白或者没有办法解释的奥秘的事情。沉积岩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化石的沉积岩，或者一种沉积岩是绝对没有有机物的沉积岩。那这又是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可以用很多假说、假设，或者把它起一个名字。这没有的叫地盾，叫地盾，它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虽然当我真的感谢神，在我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时候，我的朋友送了我第一本圣经，我的同学，我一直读一直读，虽然别的不明白，但是神的关照我，让我能明白的当中，或者自以为最了不起最明白的地方，让自己看到不知道。 以至于我在当中突然间发现我被骗了，我被这个世上的知识给骗了，而且是让我自以为最宝贝最能够跟别人来讲的我是学弟子的当中看到了欺骗。这样的欺骗以致我在贞观的当中看到整个地球的所有所揭示出来的就是神的创造。当我读到挪亚方舟这样的故事，对我的生命影响是很大的。我就知道，因为人在沉积层的当中有化石的，这个沉积层就是在挪亚时代所形成的沉积岩。在挪亚时代，也就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创造了在第一章当中讲说，耶和华神就是我们整个地球被造的时候，整一开始是被水整个包裹着的，也就是地球一开始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在 baby 在妈妈的身里面在有包裹着，外面有一个有水给包着的，好像我们地球是在水里面，被水是整个被造的当中是被水包着，然后耶和华神让它有水归于一处，形成了山。这时候的造山运动造成了很多的火山爆发，以及很多的沉积岩是这时候形成的。然而在这次的造山运动所形成的所有的地层里面，绝对没有有机物。为什么？那是神还没有造。这是很奇妙的，当然这样那种奇妙对我当时一个不愿意信也不愿意接着说这个东西讲得太玄乎，我为什么要信？而且这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让我经历到有创造主，因着明白或者意识到有创造主的时候，让我一个生命微小的生命不得不得在创造主的面前开始小心翼翼去寻求，真的有吗？你真的存在吗？真的是你造吗？带着这样的一种寻求，神不断的在当中也纪念，以至于把我带到加拿大来，让我离开一个地方来到加拿大，在当中因着这样的我一无所有的在这边，却有了我最美的，我认识到神。虽然人很奇妙，正如今天在当中的很多的留学生，你们来到这边是神极大的恩典，来到这边神关照你引领你祝福你。当你回想你的人生，包括我们现在来到当中的很多人，如果我们不离开，或许我们一直活在那边，就是活在自己的指望跟自己的盼望的当中。但这边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当神祝福完后，我们看到是一种审判整个人类从挪亚这个家开始继续的繁衍的时候，应该人类懂得死，懂得惧怕了。然而人仍然不怕，人是很奇妙的，就是叫什么，尤其我都不会讲，就是忘了伤疤什么东西的。 OK， 谢谢，对，你们讲对了，就是这个概念。那整个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四节，你就看到当时的这个从挪亚这边过来的整个的挪亚的后代又开始怎么样了，又开始骄傲起来了。他们全部当时你会看到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请记住，挪亚时代或者挪亚之后的这时候的前所有的人讲的话是一种语言。语言不是创造，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你就读下去你就明白了。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时天下的口音是一样的，然而这些人一样的时候，他们说了一个什么？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这座城重点是要有高度，这座城要通到天，而且要传扬我们的名。在干嘛了？人类又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要骄傲，要传扬我们的名。人开始自高自大，那我们中国字写的特别好，自大一点就是臭了，自大一点点就是臭了。人所传扬的是臭名眼沾的这样一个，要以神免得我们分散。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因着这时候神以立约不再毁灭了人类，那这时候神就用了一个很奇妙的 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人变成了没有办法合作。当这时候我想新移民来到这边，当新来的新移民没问题，因为你都是带着钱来的，带着生活所需要的来。早期的新移民来就对这个比较有感受，当你离开中国后你来到北美，你突然间要讲英语，发现自己不会说，原本的所有的专业所有的东西都用不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哇，神你真是奇妙，只要变乱我的言语，我就什么都不是。那我常说在国内的时候我学地质，而且在国内我就觉得是一条龙，结果来到北美我英语不好就变成一条虫，什么都不是。甚至说句实话，叫你做什么都不是，你几乎讲是 yes ok thank you， 就是讲这种，人家叫你说，真的整个情况是这样。当这个对我一个从客家或者我县城，我常常讲到我县城，我是来自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但是我的县城是一个活化石，是我记得说以后有机会，当然不是为我的，因为没有说做旅游的导向这种来搞这种宣传，但是有机会你去我的老家转转是蛮有意思的，可以到我家吃饭，你去感受到什么叫礼节，也可以去感受到语言。一个小小的县城有39种或者更多的方言，就这样。我们以前同学，我普通话不好，但是我很早就说普通话，因为很难改。我不是后面学，如果是后面学的普通话，我会学的标准。我们是大家彼此用自己能明白的普通话彼此沟通的，是这样学来的。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你应该改，我说真的改不过来，我是这样的，不三不四的，是吧 ？No three, no four 这样的地方学出来的。对，当然我的普通话还是比较马马虎虎的了，对吧？是什么 Tiger Horse 的这样的一个普通话。当你明白很多的时候，语言你意识到这样的时候，你因着这样的一个口音很多或者不同的言语的时候，你发现是人有罪。当人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人又骄傲，人又骄傲。那我们要看到这时候的整个人类达到这时候，你就会读到人类的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读到了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历史。紧接着实际上从整个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十二章才开始，在这样的一种人类犯罪的人类被变乱了口音，成为各个国家分开没有办法合作的当中，在这些里面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兰，也就是后面被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的这个。那从创世纪你要说，从整个圣经里面，就是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直到整个旧约的结束，这边所描述的才是犹太人的历史，也不等于旧约都是讲犹太人的历史。整个旧约是从神造人开始，然后人犯了罪怎么远离，然后在罪恶当中，神在创世纪的十二章拣选了亚伯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这时候也告诉他，神也应许他，我就赐福你，你要离开我就赐福你。当然我们这些移民来到这边的时候读到这个，我也希望这个，当然你不能直接套用过来，但是你有种感动，因为我们好像也很奇妙，不懂为什么我们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离开我们的父家，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因为来到举目无亲的地方，你突然间你会谦卑，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地方，你才发现你是人，你有缺陷，你有限。你在国内你没上，你觉得说你是神，你没有被限制。当来到这儿你被限制后，你突然间好像神要对你说话，或者神要关照你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哦，你才会懂得怕。那感谢神，在神的面前懂得怕的人是有福的，在神的面前都不懂得怕的人，那真的是蛮可怕。那在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之后，神开始拣选了亚伯拉罕，也在当中来跟亚伯拉罕建立起一个非常特别描述的整个以色列，神与以色列民，或者以色列民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约的关系，这样一个约的关系。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局限于旧约是讲以色列民哦， 就业还不是这样，实际上就业里面我们不要看到篇幅很大的，比如整个就业里面一直讲是就啊、哦，我们讲就是啊、哦，就业就是以色列民的历史，不是不是，是人类的历史，只会用大篇幅的来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来开始了从一族到一个国家到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拣选。那当然耶和华神在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的22章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与神的关系里面，一个最漂亮最美的就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22章，也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将他所生的那个独生子以撒要献给神的，当成活祭献给神的这个事上，这个事上是得到了神100%的认可。考试以拿人的来讲，这种考试是应该你想加多少分给亚伯拉罕他都配的，这是人没有办法做的，你用你的理性怎么都没办法做。然而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神听从神，在不可信的里面仍然信神是信实的，神是值得信的，你说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献自己的独生子。这个事之后，因为在16节这边22章16节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说，你既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不把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从这样你再读过去，都是仿佛好像耶和华神要对亚伯拉罕说，你既然不这样就不留下你的，我要把我的给你。哦，你会有这种感受的。当然这是一种读经之后的一种好像说我们常常到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很大声的喊的一种空谷回音的感受，你会读得到这样的。但重点这边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当然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不明白，直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再一次来感动拣选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章15到16节特别的在圣灵里面去解释创世纪的22章这边所说的第18节说，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这个后裔是单数，这边的后裔指向就是不是你，你既然是不是就是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也将我的独生子给你。当然这个当中并不是一种交换，乃是一种应许，是神的恩典在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启示。那这边保罗在圣灵的感动说，那乃是说那一个子孙，这边讲的后裔是一个子孙，就是指着基督，指着耶稣的。那当然这我们也看到整个福音从旧约，哪怕人犯罪之后，然后神毁灭了整个这个神所造的人类，然后拣选了这个挪亚，拣选挪亚之后，人又继续的在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在这个罪恶的万民的当中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了亚伯拉罕。这是整个旧约所告诉我们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过来看，实际上在讲到福音的时候，什么是福音？罗马书的1章1到4节，我想这边来解释福音，作为保罗他特别的确定了他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讲说这是非常准确的定义了福音。那他这边讲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是奉召为使徒，是他奉召为使徒，他做什么？他要传福音。那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定义就是神的福音。讲的是神的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是从前是接着众先知跟在圣经，也就在旧约里面的这种应许。那这个福音是在旧约里面已经应许了，刚才我们也从旧约的经文的脉络看到了一个应许，是从神的拯救来的，是然后紧接告诉我们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就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既有又是神又是人，因为他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他来到世上，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讲到他死，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复活，这就带来了整个福音的所解决了人没办法解决的死的问题。 是从罪来，也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活就成为了我们的盼望。那讲到说天堂地狱，讲到永生，这个不是一个故事，乃是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真实的事。那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就明白整个的福音是又转向到一个核心，就是关于耶稣的故事。耶稣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当然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4节也告诉我们说，这保罗这边特别的要提醒这些领受了福音的，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最重要最重要要领受的，就是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讲到照着圣经所说，是基督不是突然间来的，没有记载的，乃是整个旧约里面所被启示在当中，或者先知透过先知的各样的书信在当中一种预言。然而他实在的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又是照着圣经所说，三日复活了。那从主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为人当成为人的救主，以至于他要死，他是会怎样的死，怎么样的被埋葬，到怎么样的情况，到第三日到复活，所有的东西在旧约里面已经在当中应许我们，让人没有办法明白。那接着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成就完后，圣灵赐下，以致又拣选了使徒，这边讲到是圣使徒们来将这样的一个奥秘来告诉我们。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像讲到福音的奥秘，它指向的就只有一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那我们读到这边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所写过你历历读过的，你们就晓得。你知道了福音的当中，你最重要的知道福音的奥秘的核心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信仰的核心是我知道福音是一个恩典，我知道这个恩典是谁做成的，又怎么样的做成，你才知道重价的恩典，重价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用启示使我们知道，你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如果你的信仰的当中，你是常常的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奥秘，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爱，注目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你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会带来你生命的翻转，这个奥秘会让你整个人生成为一个有方向、有导向、有使命的人生。而当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感受一下，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在这边特别的倚重先经常的在圣灵里面来写给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在这边直接的告诉大灾近前的奥秘，再一次来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是非常就没有办法形容的，只有在神的这样的当中，或者领受到这样的奥秘的人，会发自内心的说大灾近前的奥秘，不无人不以为然，就大家都会觉得说非常的一种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感恩，或者一种呼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越多，更多的是经历到神在肉身显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种奥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人神启示给我们，我们人还是不能够认识神，也不能够信靠神，神不得不的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当然这边有个故事，是我以前在读一本书的时候读到的一个故事，我希望这是真实的，但是 至少给我很多的一个明白。就是有一个不信主的弟兄在北美，在哪个地方，因为他是写一个见证的，是个见证，他的妻子因为有听到了福音，就信从了福音，然后就去教会崇拜。那有一年圣诞节期间呢，因为教会有布道会，他就特别早早就跟他的爱人，他老公说，今天有布道会，你去，可以去参加这布道会。他说不去，那怎么邀他都不去。那不去了，那太太也只好去教会里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圣诞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那天他去完后，没想到当天的晚上下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暴风雪，非常大， 然而这场暴风雪把他的，因为他可能是，我想他因为有那个天鹅，为了躲避这个暴风雨、暴风雪，飞到了他的后院，飞到他的后院一大群那边。他作为一个丈夫，在家里面看到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怜悯，或者产生了一种爱动物的情况，他立即去把他的车库打开来，想让这一群在暴风雪袭击下的这些可以进到他的车库里面去。当他打开完后，他们那些全部没进来，他就出去想说，迫不及待的想把赶到自己的车库，让这些可以在他的车库里面避避这个风暴，避避这雪，这个是做得很美的，是不是？结果没有一直进去，他就去赶了。结果他这个一赶，不但没赶进去，还搞得那些更加的紧张，而全部飞走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忽然间圣灵感动他。是的，神就是为你而来。当你要进去，你带着这个爱要去把这些的天鹅或者什么赶进到你里面，你赶不进去，你只有怎么样变成它，你成为那里面的一个，你是可以把领进去的。有没有看到过这样？有，对不对？他忽然间意识到道成肉身的这样的恩典，是因为怜悯我的缘故，是为了让我可以认识他的缘故，让我可以信他的缘故。弟兄姐妹，当你讲到这种信仰不断的这样的启示，将整个基督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像神是在不断的让我们明白神是真的，让人犯罪又没办法信神后，神不得不的带着这样的极大的爱，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舍弃了一切，不但来到世上，是成为世上最卑微最卑微的，甚至我们都好像瞧不起他。哎呦，怎么你有很多的没信主的人说，哎呦，你怎么会信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人，你会怎么信？是的，你不可信他。那是个神极大的奥秘，也是神极大的恩典。当我们从福音的奥秘一定要进入到真正的核心，是基督的奥秘。乐以弗所书的1:4-9这边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面，也就是拣选了基督，也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只等到主耶稣基督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我们才能够接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名分，得蒙救赎。那这边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这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保罗不是只是讲到福音，现在的福音，他更加的讲明这个福音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做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说了，那在创世纪里面前11章的，那从某种意义来讲，因为有了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拣选，然后他称那不是被神拣选或者不敬畏独一的神的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他称他们外邦人。那请问第11章以前的那些人类，那算什么人？也算是通称为外邦人，这好像不太合理。又是先有那一群人，就像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幕，我跟Shannon 站在一起，我们看到两下合为一，在神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为一的一幕。那实际上讲到这边的时候，因为神的拣选福音的奥秘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盼望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知道了你就开始懂用福音的奥秘去花哪些是不是神拯救的，哪些是，你只要知道一个切记，你现在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就100%的得救。那关于别的人，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应当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已经得到的切记来告诉别人。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说你相信了耶稣，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分，也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是不是愿意为主来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奥秘？ 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神的面前理当要来回应的。那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五到六节这边就很清楚的再将福音的奥秘以及基督的奥秘，将这两个奥秘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明白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奥秘，关于福音的奥秘，或者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以前的时代是没有人知道，像如今我们是接着圣灵的启示，圣灵启示了使徒和先知。那讲到说圣灵启示了使徒和先知，我们就要从圣经的第十一章开始，或者第十二章之后是有先知跟使徒，到了新约是开始有这个使徒了。那旧约的当中的十二章之后，就是记载了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当中是有神怜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的软弱，开始用先知来对，来代表神，来对以色列民来说话。那这边也告诉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来提醒，而且这个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是接着福音，接着福音。那这个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我们进入到福音，或者在我们已经在恩典的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天国的这个当中，或者神所应许的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因着也信耶稣基督，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成为神的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但是成为天国子民，我们以别的同样的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时间限制。这边提醒我们的是超出时间概念。那也只有我在这次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以前我对福音的理解是被时间给挟持住了。我认为主耶稣基督像我们这些是在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时候，那你就会想不清，那耶稣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没成就救恩的之前那些死的人他怎么办，我们想不明白，又想不明白又想把它搞明白的时候，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你不用想就是对了。为什么你不用想？神他会做，神所做的没有错的。因为你不要去想那个时候那样同样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在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信是什么东西？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种东西是从整个神所造人以及拣选了以色列民到整个救恩的呈现，这里面的讲到这个相信或者信仰里面的这个信，实际上是很奥秘的。而我也盼望今天我们领受了奥秘当中尝过主恩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所应许我们的国度，我们不单是我们这一群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后拣选我们的这一群人，不要以为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都在神的计划恩典里面，他的拯救的恩典跟天国的奥秘没有全然的向我们启示，但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讲到同门应许的时候，说从创世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奥秘的全部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这样的奥秘。那讲到福音的奥秘，我们也有盼望在今天用罗马书16章25到27节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刚才我用罗马书的第一章1到4节在当中带出了福音的奥秘，那我们也在当中分享了整个奥秘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就用罗马书最宝贝的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也让我们在当中让整个以色列民自以为在当中持守的那一些旧约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约的当中，要进入到新的约里面的时候，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的最后的经文当中，我们一同来读，然后也盼望今天的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读25到26节，1、2、3。 谢神。对，这边告诉我们，唯有神所成就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福音，是照着古从创世以先的，这是个奥秘，如今奥秘已经显明，不但显明，我们也要因着这个奥秘的显明，要坚固我们的心，坚固到怎么样的东西，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全然的有效的，只要我不离开耶稣基督，我就一生都在这样的神的祝福里面。也在当中，既然这个显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按照永生神的这样一种命定，讲到这个命，也就是讲到神的一种旨意，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神要我们怎么样，信他，服他。幸福真道是信他，顺服他，倚靠他。神再次要回到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就是不信他，不服他，你叫我不要吃，我就吃给你看。那你今天在神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来信以及服他？当你愿意去信，你愿意的顺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你的生命就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你的生命也成为福音的见证。而且也因着我们明白，或者因着 圣灵的启示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请诗歌敬拜小组。